从英文谈过来的，所以还没有椅子坐，所以请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往中间坐哈，然后我们腾出一些边上的椅子，让可以其他刚刚来的弟兄姐妹有地方可以坐。好，那我们一起来翻到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就是记载在提多书的第三章的第三节到第七节那里。好，那我用中文念一次给大家听。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德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谢谢。最近我的身体有点不适啊，我想有些弟兄姐妹可能知道啊，我的背受伤了。啊，那我就去找不同的医生。那他们想知道就是我是怎么样受伤的。那当我告诉他们说，其实我没有觉得某一次的动作让我有这个伤害。啊，那他们的总结一般就是说，觉得我的体型开始有点变形了。啊，简单的说就是我太胖了。I'm overweight. 其实当我刚刚结婚的时候，我太太就叫我减肥。但是我当时没有太在意。因为我觉得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我觉得我并不是太胖。还有很多人比我更胖。那第二个理由是我觉得即使我有一点胖，但是你都嫁给我了，那这些已经不再重要了。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保罗讲到这个我们的得救。那他讲到我们得救的时候，他往往会提到就是我们人的过去、现在跟将来。那我们怎么样看待自己的过去，就会影响我们今天怎么样过我们的生活。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未来，也会影响我们怎么样去过我们今天的日子。所以当保罗在这个提多书这个书信里头 对，这是一封很简短的书信，是保罗写给提多的。保罗就在这个信里头提醒提多要用纯正的道理去教导人。啊，然后怎么样去过一个合宜的生活。所以在第三章的开始时候，他就吩咐提多要去提醒众人。啊，意思就是说他要叫提多去做教导的工作。啊，教导众人怎么样是该有的品德跟行为。可是在第三节的开始的时候，他说道，他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所以保罗在叫提多去提醒众人的同时，他也要提醒提多跟他自己从前的光景是怎么样子的。其实保罗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角度来去评论他自己的过去。他可以讲到他自己所做的一些丰功伟绩，他可以讲自己的学问跟他的知识，或者他自己的身份跟家庭的背景，这些都是他可以夸耀的。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反而他提醒提多，他们曾经跟其他人一样都是愚昧的可恶的。所以这点是我们特别要留心看到保罗提到救恩的时候他对自己的一个描述。在第三节那里，虽然保罗讲到是他自己跟提多以前的光景，但这样子的描述其实不只是适用在他本人身上，我觉得也适用在每一个不信主或者没有神的人身上。甚至我可以说这样子描述是适用在整个不信的世代的人身上。在这里保罗用了七个不同的形容词来形容这个世代。那这个世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世代呢？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做出总结。第一，保罗所描述的这个世代是一个无知的世代。无知并不代表我们没有知识，并不代表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是这个世代是一个愚昧的世代。即使在我们今天这个知识爆炸的世代里头，虽然人知道很多，但是我们却不晓得怎么样去分辨到底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所以我们会做出一些错误的选择，甚至有一些选择是让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感到后悔的。错误的选择往往是因为人的心被蒙蔽了，而失去了那种分辨跟分析的能力。就像保罗在第三节那里所说的，是因为自己的悖逆， 或者是受了别人的迷惑，我们情愿被自己一些的情欲所操纵，去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厌乐。所以人所享受的这一些，最终是让人自己沉沦的事情。这个就是这个世代的象征。那第二个，这个世代是一个人与人相争的世代。保罗用的字眼是恶毒、嫉妒、彼此相恨。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第一件犯的罪行就是因为彼此相恨所导致的。这是人与人关系破裂的开始。其实我们都落到同样的光景里头。所以保罗在这里所描述的不单只是适用他在个人的身上，而是每一个古今中外的人的写照。他当他看到自己的愚昧、污秽跟可恨的时候，那正好是其实提醒了我们，其实我们也落在同样的光景里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自己的过去，每一个人，不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我们都有自己一段的过去。这段的过去并不都是那么风光的，不是那么值得我们骄傲的，有时候可能是让我们感到后悔跟惋惜的。这些并不是很光彩的事情。保罗他对自己的认识，对他自己过去的认识，就深深地影响他对救恩的体会和对圣经的理解。同样，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自己的过去，也会决定我们如何看待神给我们的恩典。保罗在这里其实重点要讲的还不是告诉我们，他自己以前是多么不好，而是想借用这一个过去来提醒我们神的恩典是多么的好。像保罗一样，我们同样是领受了神的恩典的人，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走出我们自己的过去，进入神所应许的未来。当我们今天看见这些弟兄姐妹坐在这里的时候，正好提醒了我们，其实我们曾经也坐在这个位置上，等待要去为神的恩典做见证。那这恩典是什么呢？这恩典就是在第五节那里讲到的，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所以神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救了我们。简单的说，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救恩。在第四节第五节那里，我们可以看见几个关于救恩的简单的道理。第一， 救恩是因为神有怜悯，或者是在第四节那里所说的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当我们看见这几个字眼的时候，当我们看见怜悯、恩慈和慈爱的这些字的词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好，我们觉得有一种很温暖，我们觉得被爱。可是当犹太人看见这些字眼的时候，对他们会有一种很特别的意义。这些字眼可以让他们放下手上的工作，停下来仔细去思想。这是我们不能完全体会的，因为这就是耶和华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这里所说的慈爱是立约的爱，尤其是对那些流离失所、远走他乡的犹太人，当他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一定会勾起他们心底最深处对神慈爱的那种渴慕。在出埃及记的第34章第6到第7节那里，神跟摩西在西乃山上立约的时候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大卫也曾经说过，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所以今天我们所得到的这份救恩，是神跟每一个信靠他的人所立的约，这就是神的慈爱，也是蒙恩的爱，盟约的爱。 sorry。 第二，我们得的救恩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努力所得来的，所以这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的表现所换取回来的。因信称义是保罗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理念，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详细的讲解。第三，救恩所带给信徒的就是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更新和重生这两者是息息相关的，没有重生就没有更新。我们信徒的更新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今天基督徒是受的洗礼，就是我们内在生命的一个外在的记号跟表现。这个记号本身不是一个救恩，我们不会因为受了洗就得到神的这个救恩，而是信主的人用洗礼在众人面前表明他内在生命的开始。那这一切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在第七节那里所说的， 我们要有永生的盼望。没有重生就没有永生。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五节到第七节那里，他对尼哥底母这样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肉身的就是肉身，从圣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从肉身的生命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的。只有从圣灵所生的新生命才可以进入神的国。这也就是保罗在第七节那里所说的，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让我们可以走出自己的过去，进入神应许的未来。我们将来要用以神儿女的身份来继承神在国度里所为我们准备的基业。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在这个日子里，我们看见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在众人的面前宣告你的名，我们看见他们在这里所摆上的信心，我们为主你献上感谢，知道我们曾经也像他们一样的在过去的光景里可以走出来，因为神你的恩典临到了我们众人。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的时候，我们同时也纪念到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所领受的，我们都是从神你那里所来的。让我们在这里一起庆祝主你的恩典的成就，我们知道你有一天将再回来，把我们可以接到天上与你共聚，到那个时候我们将面对面的与你相见，知道你的信实跟你的爱是何等的广大奇妙。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